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姊妹，我们开始今天这一堂的聚会，今天只有一章圣经啊，利未记十六章，但是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上次已经讲过，利未记的第三个大段啊，是在讲到生活的条例，从十一章到二十章啊，都在讲到生活上啊，神儿女们生活的条例啊，把它分成三段，第一大段是十一章到十五章讲洁净的条例啊。最后一段是十七章到二十章讲圣洁的条例，大家注意到这两个是不一样，一个是重在洁净，另外一个是圣洁，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中间插的这一章居中的承先启后的这个是第十六章，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讲到赎罪日的献祭条例The Day of Atonement 就是赎罪日这个七月十号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大节，不光在旧约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连今天犹太人他们还是非常注重他们还有一个 The Day of Refraction， 因为他们现在不能够献祭了，所以他们都是重在有一个自省刻苦己心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日子所以很多人到现在碰到赎罪日还是用禁食来过的那我们看第十六章，那第十六章在赎罪日他在这里献祭，那你说平常都已经 有献赎罪祭了，为什么还要赎罪日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一般弟兄姊妹或是神的儿女们对已经知道的罪The known things 就是已经知道的罪，显明的罪，我们需要借着平常就要借赎罪祭来认罪 来遮盖。那么赎罪日呢，它是一个 one of the festival， 这个重要的节期。那么我们说到圣经上的每一个节期都有它特殊的目的和意义在为的是要在这里唤醒神的儿女们，神所重视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七大节期在神的眼中都非常重要。那因为在神的眼中非常重要，因为它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对神的儿女们也都很重要。所以逾越节很重要这个无酵节很重要，出熟节很重要，五旬节很重要我们现在讲到的赎罪日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每一个节日都有它的意义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整个赎罪日大祭司要做的事等一下我们细节慢慢来讲，但是呢基本上在这一天亚伦他要为自己和本家，就是为了祭司们要献赎罪祭，然后呢要为以色列的全百姓献赎罪祭，完了以后呢他要洁净祭坛，然后赎罪祭的第二只羊要打发送到旷野里面去这个归给阿撒谢勒那么阿撒谢勒的英文的意思就是 the scapegoat被放逐的羊，等一下我们都会讲到。那么等到把这些赎罪的事做完以后呢，亚伦需要 再 洗身更衣出来为了自己为了百姓献燔祭。那献完燔祭以后他们就把这些赎罪祭的这个祭牲剩下的肢体，因为是为了祭司跟会众，所以是不能吃的，就要抬到营外去把它给烧掉然后所有去的人都要洁净回来。那这是整章大概的顺序是这个样子，但是每一个细节都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存在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大祭司先要用水洗身，然后穿着细麻布的这个是束圣服所以你们 projector 可以打出来，他这个时候所穿的他并不是一个像从前有以弗德有肩牌还有圣冠冕还有金牌等等那样子一个华丽的一个全套的礼服，他这个时候穿的是束的 竖的，我甚至都不知道腰带有没有彩色，只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那么就从网络上这个 Bible Point 里面的资料就拿出来了，就是基本上就是竖的，因为这是赎罪。好，那这是第一件事情哈。那所有侍奉神的人一定要先在主的面前，尤其是在赎罪日啊，要功课己身，要让自己洁净。那第二个，他在这里要献赎罪的祭啊。那第一个是为亚伦自己和本家，那么他献的是公牛犊，那为着百姓所献的赎罪祭，要两只公山羊。请大家记得，这是赎罪祭。那么燔祭的话呢，都是用一只公绵羊为燔祭，所以要为的祭司自己，也要为的百姓各献一只燔祭，是公山羊啊。那这是他所献的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现代的人跟小朋友一样都喜欢图画哈，放一下你们比较清楚。所以赎罪祭公牛，然后燔祭公绵羊。然后为了百姓两只公山羊，然后燔祭是一只公绵羊，就很简单，这样子看了以后就很清楚了。好，那么我们在这里要看到所有节日，大家如果去读民数记28章29章，你会发现在不同的节期，它都会献祭的内容跟献祭的数量都会不一样啊，可能会有多，有的少，有的多，有的少，有的不一样。但是有一个祭啊，是一定的，从头到尾都一样的，就是赎罪祭，就是所有的经历，所有节期说到特殊的经历啊，所有的经历，所有属灵的经历，都决定建立在赎罪的根基上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底下的东西都别谈。好，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建立在这个关系上。那第二个，一定从领袖开始啊。所以在神家里面啊，神家的领袖永远在主的面前要比众人更约束自己啊，束紧腰带，在神的面前啊过洁净的生活啊，常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带到主的光中啊，看看自己有什么地方得罪神，不讨神喜悦。因为你不仅仅得罪了神，也让我们在神家的侍奉啊带来的伤害和亏欠哈。这是榜样领导。好，那这是献祭的内容。那么第三个，献祭的顺序啊，是先为亚伦自己和他的本家献上公牛犊为赎罪祭，然后接下来是为百姓献第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然后洁净祭坛，然后把第二只公山羊打发到旷野去，这是一个大概的顺序。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亚伦为自己和本家献上公牛为赎罪祭，在这里他第一个宰公牛，第二个拿着香炉进入幔内，在香坛上上香，而且让这个香能够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第三个然后取得公牛的血，在施恩座的东面和前面弹血七次啊。这个经文请大家特别注意，我在这里列出来了啊，11节到14节，他讲到香炉的时候，他特别说到要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然后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请大家特别注意到香坛的火要求是什么，刚刚读过了，必须来自于祭坛的火。这个读过去可能就读过去了，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啊！所有祷告的生命一定是建立在祭坛，建立在奉献上。如果我这个人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为神而活，那我的祷告差不多也都是围绕自己。 所以一个真实的祷告，一个真实蒙神悦纳的祷告，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它一定是经过祭坛，它的火一定从祭坛来的。如果今天一个人没有对神是一个奉献的人生，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他的祷告没有力量，没有火，那个香味也不够，因为基本上都是为了自己。那我不是说我们不能为自己祈求，大家千万不要误会，神也叫我们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都必须是建立在让主居首位，为着神，是一个奉献祭坛上的火来点燃香坛上的火。好，这个原则一句话就读过去了，但是它非常重要，我觉得在经历上也是非常重要。太多的时候，当你真正为主而活的时候，把自己奉献给神，你发现你的祷告跟神的关系中间就是不一样。一个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没有经过祭坛的祷告，你发现自己祷告自己都索然无味，乏味，心悬不动，因为你根本不是真的，你只是为了需要，或是环境的逼迫，或是一些感情的发表，一些属灵的思想而已，它不是一个从对神的爱和奉献。就像我今天早上说的，所有的祷告，所有的侍奉，所有的生活，都应该是对神敬拜的副产品，而不是替代品。所以不要用祷告生活来替代了对神真实的敬拜，真正的祷告生活是从对神的敬拜所产生出来的，你自然就向神祷告了，这两个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从新约得到的比较清楚的亮光，从教会历史上看见的这么多人的见证，更让我们再去读这些的时候比较明白啊。所以为什么拿达亚比户献燔火，他就完全没经过祭坛，自己点的，圣经上说这个叫做 strange fire， 神不认识的火，不是神要的。好，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主真的帮助我们哈。所以真正奉献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尊贵、荣耀、价值，是没有奉献的人没尝到的。所以前辈弟兄跟我们讲，一个人如果没有过奉献观，他属灵的这个道路根本都还没上路，他属灵的生活根本都没开始，因为没有经过祭坛，没有经过祭坛。好，这里提到的三件事情，宰公牛，带香进去，然后把公牛的血在施恩座面前弹七次。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也要提到在这个希伯来书说了大祭司一年只有今天，一年一次只有今天可以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七节。我插出去说一下，虽然我已经请建勋弟兄夸大家哈，这次大家的作业做得真的是很认真啊，我一共改了19个小组，我里面就常常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时间的关系，应该只有5个小组可以来报告啊，所以我左考虑右考虑，还是放了7个小组。那其实并不是代表其他小组做得不好，你们真的都做得很好啊。那我就觉得没有白辛苦的哈啊，那我本来说要把它放在网上。后来突然一想不对劲，我放在网上的话，博训学生的作业都有答案了，所以就赶快说撤下来，不要放了，我们自己独享就好了。我觉得弟兄姊妹非常认真啊，看到尤其这些经文新约里面的引用都非常好，虽然也有地方有瑕疵哈，可以修改，可以更好，但是我觉得弟兄姊妹非常认真。而且我更高兴的是团队的工作大家一起来，我听到有的小组10来个人就是10来个人一起讨论，那我就很高兴有的小组10来个人就4个人讨论，那我还是很高兴，只是遗憾就是如果那其他人也参加多好呢这次插出去的话那你们做得很好。好，那么一年一度，但是呢你从底下你就可以知道，虽然是一年只有这一度，7月10号赎罪日可以进至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但是实际上他进去了至少 twice， 一次是为自己杀公牛带血进入至圣所，把血弹在施恩座前，然后他要出来为了百姓杀第一只公山羊，然后要带着这个血再进去为了百姓把这个血 弹在祭坛上啊，所以我自己读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次读我就想说，哎，以前都是一年一次，一年一次。你细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不止一次。那么甚至呢，啊，如果香也是单独一次的话，啊，除非他进去一手拿血，一手拿香进去，就一次解决了。不然的话，如果香又是单独一次的话，因为他要在施恩座上都蔓延的这个香哈，那他等于就三次了啊。所以像 Chuck Smith。我想你们很多人也知道哈 ，Chuck Smith 他自己也说是至少有两次，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乱读圣经哈，还是别人有印证的。所以一年一度可以，就只有这一天可以进去，但是实际上至少进去了两次，一次为自己，啊，一次为了百姓献赎罪祭啊。那这个图也是从网络上拿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约柜是这样子摆，跟传统的摆法不一样啊，变成垂直的，平常是横着摆啊。我只是提醒跟大家提一下。好，那我们再看啊，当他为自己本家献了赎罪祭以后，这一段的圣经希伯来书。在第九章，我想我们最后再一起看好了。那有一个整体的，接下来他就为百姓献上第一只公山羊，一样的进入幔内，然后点七次啊，弹血七次，然后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面不可以有任何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那我听说旧约这些大祭司每一年赎罪日进去的时候，没有不带着血进去的，但是呢他们进到里面充满了 fear。 你知道英文这个 fear 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敬畏，一个是害怕，那么他两个都有，因为一年一次进入幔内，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个圣经特别提起来，这一章开始，一开始就是因为亚伦的两个儿子被神击杀，所以神说你们不可以随便到我面前来。所以听说大祭司每一年从里面活着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在家里面开一个 party 哈，请他的朋友来庆生哈，这个活着出来，居然活着出来啊，因为进到神的面前没有被击杀。那我不晓得你们听这个除了笑以外，你们会不会有感恩？今天圣经上一再讲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爱既完全把所有的惧怕除去。神不是只有在爱里面不定我们的罪，而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他不定我们的罪，也不算我们有罪。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好，路加福音第一章也说到，让我们既然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用坦然无惧地在他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比旧约的百姓不知道有福多少倍，他们根本没有份进到圣所，更不要说至圣所。而我们今天比旧约的大祭司还要有福，大祭司一年一次，而且恐惧战兢的进去。今天我们有几个人祷告神的时候恐惧战兢，甚至汗如雪点掉下来？没有人，对不对？我们都这么躺在那里也一样亲近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一个父亲跟孩子，丈夫跟妻子，兄弟之间，朋友之间的那种亲密的情谊，这是旧约的百姓连想都不能想。他们对神只有敬畏，只有害怕。今天我们新约讲到主，主耶稣，我一想到你心就觉甘甜，对不对？这只有基督徒，只有新约可以想到的。旧约的百姓想到进到神面前就紧张啊，里面活着出来他们就要庆生啊。好，接下来他们洁净祭坛，就用公羊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的四角周围，并且在祭坛上弹七次啊。那么我想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第四章的时候，讲到为祭司为百姓献赎罪祭的时候讲到弹血、抹血、倒血。所以在这段圣经虽然没提到倒血 那我也决定相信，照着赎罪祭，照着为祭司为百姓献祭的原则，他们会把剩下的血倒在祭坛旁边啊。所以这是血的功用啊，在我们经历上有弹血，有抹血，有倒血啊，我就不再重复了啊。这是在赎罪日所包括的。所以可能有人会问说，为什么连祭坛都需要洁净？为什么连这么圣洁是献给神的地方，为什么还需要洁净？那当然这是很深的哈。那今天一方面是在旧约，所有侍奉的东西，人的不完全，很多的地方都需要被洁净，人带着掺杂在这里侍奉。那今天从新约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能够了解盖恩夫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她说连我们认罪的眼泪都需要保血。这个其实是很深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认罪认罪，甚至认罪到流泪，认罪到哭，都需要保血遮盖。因为你不见得是为了罪忧伤，为了罪恨恶，为了伤了神的心而痛苦，你只是懊悔，我犯错了，我被抓了，我丢脸了，我造成伤害了，我造成我们里面可能只是为了结果在这里流泪，而不是为了罪这么可怕得罪了神，而在主的面前真心的懊悔，觉得亏欠，在主的面前求神赦免。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认罪还是围绕自己，希望难处赶快解决，希望管教赶快离开，希望主的祝福重新回来。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连我们的认罪祷告，都还是带着很多自我的动机，而不是 purely 为着得罪神，伤了神的心，向主认罪。所以大卫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不是说他没有得罪别人，不是的，而是只有神是真正的那样子的被我们亏欠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祷告认罪完，你发现你从罪里面没有出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那都是因为在认罪的时候不够彻底，不够痛彻心扉，不够真正遇见圣洁的神，或是真正遇见那个罪背后黑暗的权势，让我们里面害怕，让我们里面拒绝，让我们里面要脱离，以至于我们会重复犯罪，重复犯罪，重复犯罪。因为我们认罪 lightly 太轻松太随便，就随便引用一个话，我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不义，我们就这样带过去了。所以我们一直在罪中，洗干净了又回去，洗干净了又回去。所以祭坛都需要洁净，连我们在主的面前的认罪都需要被洁净，是要真心的，是要彻底的，是要在神面前的。好，那么第二只公羊就打发人受到旷野里面去那么归于阿撒谢勒，就是让过犯远离我们。不光光过犯被赦免，第一次被杀，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但另外一方面，所犯的罪行得到了赦免，但是神让这些过犯远离我们不要再来沾染，不要再来影响我们，先让他打发得远远的，叫过犯远离我们。所以诗篇103篇12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远离我们让我们过一个脱罪的生活，不光得到赦罪的经历，也让我们脱离罪和罪的结果让这些过犯离开我们，不再纪念，同样的我们也不再活在罪中。所以亚伦在这里要把这只羊打发走之前，他需要两手按在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和过犯，然后才把他打发所以请弟兄姊妹一定要记着神愿意而且在基督里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但是在我们主观的经历里面，如果我们不肯认罪的话，那个罪的结果其实在我们身上是留着的。 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基督的宝血是完全的，是永远的，是彻底的。但是在你我主观的经历上，如果我们没有认罪的话，我们还活在这个罪所带给我们的伤害和影响底下。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跟神有间隔，我们跟主之间的亲密 有间隔。当别人在讲说耶稣啊，你何等可爱，我们爱你，你发现你没办法阿们，因为在你里面有个罪没有对付，有个罪没有向主认，没有真正从罪里面 make a U-turn 出来。什么叫做悔改？就是他不光是 confess， 而且 repent。 confess 承认自己有罪，很多人都会承认有罪，被人逮到了你也只好承认自己有罪，所以 confession 不完全，它只是第一步而已。 repentance 真正的悔改，那个 repent在这个原文的动词里面就是180度 make a U-turn， 我原来是这样子，我现在是变成这样子，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扭转。所以真正认罪悔改一定带来 U-turn。 我的生活，我原来的情形，我原来对待这个试探的态度跟方式，我一定扭转，这个叫做悔改。弟兄姊妹，今天讲悔改的信息很少，我这次到洛杉矶去，我在里面讲道的时候，会后他们牧师、就跟我讲，也在台上讲，他说今天 有勇气讲这些信息的人越来越少了。那我在这边常常跟你们讲，但是他们说这种道已经很少人讲，没有人，很少人听到叫弟兄姊妹去认真面对神。并不是因为我好， 我里面是一个败坏，根本就是在罪恶里生的人，只是我们要认识自己罪恶的本性，而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需要主，我们要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仇敌界的罪恶在我们身上的伤害、要恨罪、我们爱罪人，但是我们永远恨无罪，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发现、所有的罪，一方面我们需要羔羊流血来洗净我们，赦免我们，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按着这另外一只羊祷告，承认自己的罪，能把它放到远处，让这些过犯离开我们，要脱离，要从中间出来，不再跟这些罪恶的事有关。那这个时候亚伦要进会幕洗衣洗身更衣，要再洗一次，这个前面赎罪之前要洗，献完赎罪祭之后要再洗。那洗了以后呢，并没有完、接下来要干什么？献燔祭。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